书，我们再回到第二章。第二章32节，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金银铜铁，当然最宝贵的是金子，所以就价值来讲呢，是金子是第一，然后是银是第二，然后呢铜是第三，然后这个铁呢是好像就的价值来讲一个不如一个，所以就着尊贵度来讲，当然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尊贵度是最高的。那么另一面呢，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四个国度，就是如果比较历史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是很准确。那么尤其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 Pember， 他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金银铜铁啊，就是说在巴比伦的时候可以说是最集权的，可以说就像那个谁啊，就像路易十四一样，他说我就是国家， I am the state， 我就是国家。所以真正能够说把我跟国家等在一起的是巴比伦。但是如果大家研究过波斯大帝国，你就知道到了波斯大帝国那是不是一个人说的算。那么然后呢只要经过大会大家同意，然后只要王盖上他的王玺，那么这就变成国家的法律。所以就算是你记得大力物要救但以理，或者是亚哈睡鲁王，我们知道说他的王后就是以斯帖到他的面前求情，但是怎么样他的眼泪也不能软化他的命令。所以你就知道说就着权力来讲巴比伦是最大的，因为他又是头。那么但是到了波斯的时候就不同了。然后如果大家一直读到罗马，你的罗马有所谓议会制度，所以你就会看着，你就知道说其实呢就着整个权力结构来讲，那么一个是不如一个的。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稍微把这些金银铜铁，如果你算上它的重量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原子量，我不希望讲太多的关于物理的事，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比较一下的话，我们讲单位好了啊，什么单位不去管它，那就是说金子是197，银呢是108，铜呢是64，铁呢是56，啊，意思就是说一个原子呢，你看它的电子很轻，不足轻重，所以它整个就看你里面这个就看里面这原子核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重量。那么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嘛，一个是红花生，一个是不带皮的花生。一个中子一个质子，所以这样，那么所以你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刚才那个重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这个像啊其实是头重脚轻的，所以难怪那个石头一砸在脚上很快就倒了。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这样，就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的情形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几点呢，我稍微提一下。首先呢，我们知道说关于这个大概是整个世界的大事，就是整个大的趋势，大的趋势。但如果大家仔细的能够读到这个民数记的预言，你就知道那里其实呢有这个预言的一个胚，就是说我们讲到这大人像金银铜铁，讲到这四个大的帝国。那么其实呢，你如果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民数记25章，民数记24章，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我点一下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去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尝试。第21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穴坐在岩穴中。那么基尼人是谁呢？基尼人就是，你记得吗，这个摩西的岳父，他就是基尼人。那么基尼人对以色列人很好，可以说在旷野里面要做他们的眼目。所以后来如果你读以色列历史跟基尼历史，这个两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住处呢，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所以基尼人多半就在死海的西南部。那么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马萨达，那是很悲壮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你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守住那个马萨达，那多半都是基尼人，他们守住那个地方的时候，最后呢，罗马城攻下来以前，他们全部都自杀，所以那很壮烈的地方。那么那个马萨达那一带，其实就是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这里讲到说，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所以这个基尼的背后其实是以色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根据这个预言，就是有一天呢，以色列也好，或者是基尼也好，他们要被谁掳去呢？要被亚述掳去。那么这个亚述呢，在圣经如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在亚述总是代表两个，一个是代表巴比伦，一个代表波斯。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波斯的王，圣经称他做亚述的王。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不是把这个埃及在一个地方把它打败了吗？那么那里特别讲了亚述的王，其实他是巴比伦的王。所以圣经里面用亚述，他是代表两个，一个代表古时候代表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大帝国，那今天来讲指着伊朗跟伊拉克说的。所以讲的亚述的时候，不光是伊拉克，也代表伊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整个的局面很清楚，尤其是自从这个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如果民选的话，数人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什叶派就占上风了。所以现在目前呢，结果民主的结果呢，反而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伊拉克是向伊朗倾斜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预言是特别用亚述来代表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东方的两个国家，就是代表金跟银，这是东方的。那么然后呢，下面23节，马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这个基提界就是塞浦路斯岛，也是圣经里面居比路岛，你记得吗？有一个岛离开以色列不远的啊，你尤其在推罗的对面没有多久，就是居比路岛。那么你知道巴拿巴就是居比路岛的人，今天叫塞浦路斯。那么有的人要从什么，从那个地方来苦害亚述。所以可见呢，有另外的强权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那就是指着希腊跟罗马说的。所以亚述是代表东方的二强，然后呢希腊跟罗马代表什么？代表西方的列强。所以这个都刚好都在地中海两边，在地中海的东岸就是亚述，地中海的西岸西边，那么可以说就是希腊跟罗马。然后苦害亚述，苦害西伯。那么这个西伯呢，其实亚述是指着这个西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其实算是一样，以色列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那么他们呢通通可以说是什么，是属于希伯的。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家谱的话，应该可以找得出来。所以这些人就是阿拉伯人了，还有比方说约旦人了，还有今天以色列人了，只要在幼发拉底以西的，那么就是希伯的后裔，所以苦害希伯。亚述呢主要是指着幼发拉底以东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那个整个的版图呢，就是波斯帝大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范围，所以这样他们就苦害他们，他必至沉沦。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也沉沦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四个国跟第基督的国有关系的。那么所以这个其实是老早就是那个胚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四个大帝国的胚，不过他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讲到东方的时候是指的巴比伦跟波斯，指的西方来说刚好希腊跟罗马。那么大家如果读西洋史，他们有所谓希罗文化，希罗文化就指的希腊跟罗马说的啊，因为他们拜的神根本是一个，不过换一个名字而已。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希罗文化，那讲到东方的文化呢，那么应该是指着巴比伦跟这个波斯加起来的。所以这是两个在地中海两边的帝国。那么这个胚啊，实在说来这个胚老早是什么，老早就是在民数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那块石头是怎么回事呢？你如果读上后上下文的话，那就是第十七节，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个就等于那块石头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就把它砸得稀烂。所以这里面已经隐隐约约就是但以理就是所看见那个预言，所以圣经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顺便我们讲的这个时候提起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也提一下，就是我们回到但以理书这个大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梦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但以理解释这个梦的时候，他对谁说呢？他对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的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所以可见呢，因为他是头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然后呢当但以理讲的这些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就把整幅的图画就带回到了这个亚当的时候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亚当的堕落是不是一下子堕落，他是第三章堕落到罪里面，然后第六章呢就堕落到肉体里面，到第十章和十一章就堕落到世界，然后呢你看全世界就联合起来反抗神，那么然后就产生了巴比伦帝国，产生了巴别塔。那不要忘记了，因着神来混乱他们的口音，所以曾经被可以说被镇压过。那么但是呢到了但以理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慢慢这个世界呢就形成了。那么到了这四个帝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类的世界已经发展到最高峰。所以实在说来啊，这里这个人像啊，这个人是个世界人，他所代表的所有在亚当里面的后裔。你知道亚当呢本来就有魂的前世力，所以你看他是一个人呢可以命给所有的动物命名。所以你知道人今天很多的因着身体的缘故，所以叫我们的魂的前世力没有发挥出来。但如果你把这所有人的统统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启示之创世纪第十章，你看见那个时候有七十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是用七十来代表整个世界，所以主耶稣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那指的特别在外邦人中间。然后他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他打发十二个使徒出去，所以十二是指着以色列人，那么七十呢乃指着外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形成呢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么就是到了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是个人背叛，乃是集体背叛。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苹果呢已经烂到了，完全烂到从里到外是完全烂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才呼召亚伯拉罕，那么 离开加勒底无味儿，那整个的世界已经被污染了，整个世界已经拜了偶像。